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来继续来讨论为什么施洗约翰会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了施洗约翰可能因为耶稣基督的事工和他想象的弥赛亚的作为不一样，我产生了对耶稣的怀疑，因为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到，就是神国来到的时候，一切旧的政权、旧的国度、旧的世代都要被消灭，然后开始新的国度、新的世代。但是主耶稣来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神国观是应该是怎么样的。新约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神国观与旧约先知所预期的那样并不是一样的，这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主耶稣清楚地论到随着他的事工，神的国已经来到了。我这是看两处经文，一处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经文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或者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我个人以为把它翻译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可能更恰当，因为上帝的国它是与旧约的历史和末世的实践连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属灵的经历。而且主耶稣当时说话是对法利赛人说，说你们，那显然是指法利赛人，起码是包括法利赛人在内。那么上帝的国当然不可能在拒绝悔改的法利赛人的心里。主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你们眼所能见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国度的荣耀和全能当时还是隐藏的。另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你们。所以这里主耶稣很清楚地宣告，借着他的降临，他的事工，天国已经来到了。那么天国来到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呢？其中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呢？就记载主耶稣有一次在会堂读经的时候，读到了以赛亚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个是记录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四章是这样说的，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念完以后呢，圣经说于是 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你们在你们的耳中了。”所以，耶稣引用的这段话是以赛亚书61:1-2，而且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就说明什么？主耶稣来所做的事情，就是弥赛亚要做的事情，他就是这位弥赛亚。那我们上个视频前面呢谈到了说，当约翰下在监里的时候，他听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门徒去问：“你是那将来要来的这位吗？还是我们等别人呢？”当时主耶稣对他的对着门徒的回答是什么呢？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什么事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姊妹注意到了没有？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又把约翰在监里所做听见的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就等于重复了一遍。他就强调，这就是要当来的弥赛亚所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的作为表明神的国已经来到了，这是一方面啊。主耶稣来他的事工就表明神的国已经到来了。第二方面就是弥赛亚的事工，他还没有带来最终的审判，一直要等到主耶稣再一次降临。所以主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这段话，可能就是引自，除了引自以赛亚书61以外，还可能引自35和另外一个章节。比如说在35是这样说的：“对胆怯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了，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另外一段是在以赛亚书的29是这样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上边的话，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的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绝灭，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那我们从，如果是从这三段经文来主耶稣讲的话，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把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没有引用。还有，看了，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这个话也没有引用。再一个就是把强暴的人已归于无有，亵慢的人已经绝灭，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凡是讲到神报仇、神审判的这些句子，主耶稣在引用他的弥赛亚的事工当中都没有谈到。所以按照这样一个圣经的启示，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所启的神国的它应该是包含什么的内容呢？就是首先，上帝的国度会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已经以一种完全出乎人的力量的方式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度。但是这个阶段神的国度，它不是要摧毁一切人的政权，而是要败坏撒旦的权势。 它不是现在就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秩序，而是要在改变属灵的秩序和世人的生命。所以上帝的国度已经悄悄地安静地来到了，在世人当中做工，而不被多数人所察觉。他带给人以上帝作王而带来的祝福，使世人从罪恶和撒旦的权势中被释放。所以神的国度首先第一阶段，它不是要来改变世间的一切政权或政治秩序，而是在人的心里动工，让人因悔改而成为上帝的子民，因悔改而得到欢乐。因为在这个阶段，上帝的国度它是一种赏赐，也是礼物，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上帝的国度在这个时候，它是劝化人心，而不是强力的征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哈，我们到处去传福音，有人可以接受福音，有人可以拒绝福音。但是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上帝的国度就会像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种方式降临，一切世俗的政权将要被上帝的国度所取代，使世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和大能。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这样说的，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到的时候，就是把日头也变黑，太阳也不放光，众星也都坠落，地势震动。所以这个时候带来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就是一个图画啊，表明主耶稣再来的情况和第一次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国度的降临和他所带来的现今的世代和将来世代的这个替换，它并不是像旧约先知讲的那样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上帝的国度和世俗的国度，现今的世代和将来的世代，它有一个重叠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什么？就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之间这个时期。也就是说，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已经来到了，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的降临，一直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临。所以第一次和第二次主耶稣的降临，就是神的国度这样一个过渡的时期。神国已经来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来到。这个时候神国新的时代和旧的世代，它还有一个重叠的时间。这就是我画的图给大家看看啊。所以上帝国度降临，当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新将来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是呢，现今的时代并没有完全就去掉，只有当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神的国度是完全的来到，这时就结束了现今的时代，继续将来的时代。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和第二次降临之间，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发现有一个重叠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神的 国的降临，它不是一点，而是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就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看见借着主耶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教训，他的受难，复活升天，今天在我们当今的时代，有的人已经在神的国度里，有的人还在世俗里边，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已经进到神国度的人，我们要努力的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其实让我们看见神，我就想起这个苏轼，这个有一首诗哈，他讲的很，他说横跨成岭，侧成山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身在此山中。所以大家看看这个上这个图的上边哈，那比较亮的地方，它这个山峰之间，因为从正面看出来看不见它们之间有相隔的距离，好像都是单一的一个峰似的，但是你要看下边比较暗的这几个峰，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山峰和那个山峰之间它就有一个距离啊，这就是可以形象的描述旧约先知和新约圣经启示的观点不同。旧约先知启示的就像是上边那个山峰似的啊，看不见两个山峰之间有距离，下边这个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耶稣基督的降世，上帝的国度的降临，这个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但是一直要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后，上帝国度的预言才会完全的应验。所以当主耶稣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的时候，还专门提起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因他得到就有福呢？因为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并没有毁灭旧政权，当时弥赛亚的荣耀还是隐藏的，这就是使人容易跌倒的地方，也可能就是施洗约翰怀疑耶稣身份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三个视频来谈到了为什么施洗约翰会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旧约先知的神国的降临，他把它看成是单一的突发的事件，而新约圣经所启示的神国的道理，它是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啊，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这样我们就可能对整个神国已经来到但是尚未完全来到啊，这样就有一个比较更清楚的一个理解。好，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